所以你看教育孩子呀、啊，你小时候努力好好学习呀、啊，长大争取做医学博士，等人家不这么教育孩子，人家教育孩子你长大就是医学博士，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健康成长，你长大了就是，早就等着你呢。你看，所以很多人呢对这种阶层固化呀，家族或者一个势力来把持某个行业的垄断利益啊，这个事儿非常痛恨。那么皇朝呢为什么在这个背景下火起来了呢？因为皇朝他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呢，他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他把呀从这魏晋南北朝延续到隋唐以来的文阀制度，士族文阀制度，就是说有当时有句话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这当大官的好事儿，反正这个高高在上的有权有势的事儿，都是由这个士族阀门，说白了这行业内的这些垄断的大佬高官他们给把持了，普通人家根本没有机会研制这些好事儿。这个就跟现在我们社会的某种弊端呢，也就是说千年之下呀有一些暗合。所以很多人一看皇朝呢采用极为粗暴的手段杀杀杀，把当时啊士族门阀里头叫五姓七望，就是五个姓有七个望族，是当时唐代中后期可以说是门第最高的七大家，分别是什么呢？叫这个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柏林崔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叫五姓七望。皇朝采取的方法极为粗暴，就是肉体上消灭，只要是你家的大大死拉死拉的全给弄死。那咱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毕业即失业，好容易找到份工作也是当牛做马，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弄不起房贷，弄不起车贷，养不起老人，养活不了儿女啊！每天在这个拼搏当中呢极为痛苦，感觉自己人生上升无望，遇到各种职场的潜规则或者规则的阻击。所以这时候一看皇朝，就好比是我们看那个微短剧啊，哪个大男主面对困难的时候突然间剧情大反转，哎，报复起来那个痛快，一看皇朝杀杀杀，他跟着解恨，说白了就是看一部大男主的爽剧，你明白了吧？看皇朝是真爽啊，我要是他怎么怎么地。所以为什么咱这期标题叫一记重锤千年回响呢？就是已经死了1141年的皇朝在今天居然又火了，他一定是这两个时代之间有某种隐藏的联系，他表达了现代人的一种情绪，甚至是负面情绪的宣泄。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好好给大伙说说这个里边都有哪些社会的隐喻，有哪些1000多年中国社会都没有解决的痼疾。咱们首先给大伙说说皇朝这个身份。皇朝呢，他了不起在哪儿呢？他成了很多呀，不光是说江洋大盗啊、受苦的农民的偶像，皇朝是很多读书人的偶像。为啥呢？皇朝为什么带领农民起义呢？因为他是屡次不第的结果。啥叫不第？没考上。就他参加过大概6-7次科举，一直考到50多岁也没考上，所以他才对唐朝的这个科举制度完全失望了。为啥？当时科举制度把持在这些士族门阀手里。你比方说当时的考试呢，本来原来应该，咱们现在试卷都是吗？你比方说你高考，你在上面写你名字，比方咱写梁宏达仨字，写完了之后试卷交上去，那个名字是被糊住的、遮住的，这样判卷老师他也不知道谁是谁，对吧？公正判了。可是唐朝那时候呢，这名是不糊的，就是谁判卷老师一看就知道，一看这谁，我知道啊，这不对我哥哥的孩子吗？我大侄子，这我知道啊，我那亲家的你这孩子，都是门里的人，都是这个士族门阀家族里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那么一个概率，到中唐时期啊，就是考上进士的，其中士族门阀的占多少呢？得占70%到90%。所谓下品寒门的上来的能多少？5%都不到。而且您可注意啊，我说这下品寒门可不是指最普通的老百姓，他也得多少有点钱呢，有点小地位，只不过跟这些大官的家族他是不能比的。 所以皇朝屡试不第，一来气，我这么大能耐，我文武双全，我凭什么呀？他一来气，他造反。所以他这一造反呢，确确实实成了后辈很多呀不得志的读书人的偶像。你还记得看《水浒》吗？说这宋江叫浔阳楼头提反诗，他提的什么反诗呢？宋江我们知道从这山东发配到九江，就现在这个浔阳江边长江边上，在浔阳楼上呢喝点酒，一来气，所以自己这遭遇啊挺郁闷，就提了首反诗。怎么写的呢？叫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萍江海漫皆鱼，他年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就当时如果将来我要是得志了，皇朝都不行。他嘴上这么说，其实是把皇朝当成偶像，至少是自己要超越的标杆之一。所以你看这说明什么？皇朝成了读书人的偶像，就是因为他就是读书人。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翻开历史课本，咱们的历史课本有一种政治正确，就只要是农民起义那就是推翻封建社会，就是正义的。其实我认为我自己坚守的一个结论是，农民起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集中爆发不得已的社会的激烈的痉挛。因为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是对社会巨大的摧残，它对生产力发展、对科技文化发展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们的历史课本是坚守政治正确，就是农民起义就是好的，所以一说什么什么起义都归到农民起义上，是不是呢？确实在封建社会呢，底层主要是农民。那你说起义这些人造反肯定是农民起义，但是我告诉大家，领头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纯正的农民。水浒一百大麻将除了九尾龟陶宗旺是正规农民以外，剩下基本都是地痞流氓恶霸军阀，没有一个正规的农民。而且九尾龟陶宗旺那也是会两下的农民，那不是普通农民。有人说你这搁水浒举例那都是编的小说，咱说点事实的啊。你看中国封建社会起义这些人啊，我举个例子，洪秀全。洪秀全跟这个皇朝一样也是不第的秀才，也没考上。他一琢磨这条道不行，再根据基督教我创个拜上帝教啊，然后在广东金田啊，广西金田起义，开始轰轰烈烈太平天国。你再看那些人，比方说这个皇朝既是读书人又是四盐贩子盐商，有钱。后来这个元朝末年张士诚也是贩四盐出身。你就记住，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果他是个老实巴交农民，第一没有胆识干这事，第二他没有社会资源，他最少得是地方他有势力，或者说他本身就有名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你指望一个普通农民站起来跟我造反，谁跟你去送死去？所以我说农民起义的领袖绝大多数根本就不是农民。那黄巢是个什么人呢？刚才我说既是读书人又是私盐贩子卖盐的。您可注意，中国古代啊，从夏商周以至啊，盐都是专卖的，就是国家要控制盐，通过控制盐呢保证这块税能上来，财政有收入。那么到唐代时候呢，贩私盐的事儿已经成了风气了。为啥？人口增多，人口增多对盐的用量就大，而官方把官盐把得死死的。您知道有这么一条铁杆的经济规律，越是政府控制的盐越会形成黑市。任何时代任何意识形态下都一回事。你想咱们国家为什么原来有个价格双轨制，就你这边官方控制价格越严，我们的底下黑市流动就越狠。什么东西，你比方说这个咱这考个驾照吧挺费劲的，那底下总有黑市让你不费劲拿到驾照，但是钱又搞得很多。就政府控制越严，它底下有黑市流动，形成权力寻租。那么这个时候盐的价格高了，而私盐的价格比这低，它利润必然丰厚。所以当时很多人呢，由于掌握了盐的生产技术，什么井盐呢、大地盐呢，这种种的，包括海盐，好，这帮人开始贩私盐，这就大发特发了。皇朝和这个当初跟他一块起义那个王仙芝，他们俩都是干私盐出身。你看这贩私盐呢，有时候是官商啊合谋。就是卖私盐这个商家呢，他也卖官盐，就他是政府许可的拿到许可证的卖盐的商家，但是他底下也卖私盐。当时有个比例嘛，就比方说啊，你这个卖官盐一年能挣60万两银子，你同时卖私盐能挣160万两，利润是那个好几倍都不止。皇朝他家就是官盐私盐都卖， 所以自小呢家境殷实，很有钱。这个有钱人家呀，他基本上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实现阶层跳跃，就跟中国现在一些暴发户小老板似的，尤其是温州哪儿的，很小就对孩子重视教育，给你往出送。黄巢家也是打小对他加强教育，结果黄巢打小就表现出不一样的天赋来。你比方说这个能写诗，五岁的时候和他爷爷和他爸爸就能对诗，这院里边栽着一堆这个菊花，到秋天的时候开放了，说你这小黄巢你给做两句诗。黄巢做个什么呢，叫当与百花为魁首，自然天赐赭黄衣。你听这诗的气派，这他认为菊花应该是百花之魁首，为啥呢，老天爷你看让他披一身赭黄袍，那是皇帝的象征啊。他爷爷一听，孩子你可别胡说，这你诗里敢用赭黄衣，你这是御制啊，那是皇上用的，你哪敢用啊，你就赶紧再写一个。结果这小孩黄巢就写了什么呢，流传千古的一首咏菊，飒飒西风满园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你听的这个虽然没提赭黄俩字，他把自己比喻成青帝，我可以操纵人间所有的植物的生杀予夺。你看这就说明黄巢打小他这种气度襟怀就在这。当然这个呢我们说也可能有这个历史传奇的成分在里边，但至少表明黄巢打小在文化上是很高的。后来呢他又习武骑马呀射箭呢、啊、剑术啊各方面都很出色。所以你看黄巢是这么一个出身，他当然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屡次参加科举，可是参加一次考不上，参加一次考不上。您知道这个感觉呀、啊？我是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八十年代考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就经常想，这跟过去科举其实不能跟科举比，科举的录取率远低于我们八十年代考大学。那会儿我们叫过独木桥，恐怕科举是一根细绳往过走，比独木桥还狠。但是我可知道什么呢？我很多同学呀、啊，当年我们补习生很多，最长的我身边同学有考了十一年的，大伙儿都起外号管叫皇上，他补习年头太长了，那个痛苦我是眼见的，给我写信都是，老梁你放心我能挺住，生命不息补习不止。哎，在这条道上就是很惨，就是屡次不第考不上，这个滋味是非常难的。所以你看小说《儒林外史》写范进一中举，咦我中了，那种欣喜劲儿啊，那真是心花怒放。你唐代有个诗人叫孟郊，不写诗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瞅这是中举把他给嘚瑟的，这是那真是一种大释放。所以黄巢屡次不第，他心里太郁闷了，终于憋来憋去啊，写了一首诗叫不第后赋菊，还是写菊花，说这黄巢跟菊花有缘呢，说菊花是黄的，他也姓黄，这可能是老天爷给他一种缘分。怎么写的呢？这首诗更有名，我估计不少朋友您会背。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时候不仅帝王之气露出来，杀伐之气也露出来。所以张艺谋后来请周润发、周杰伦、巩俐拍个电影，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嘛，你看一城都是黄色的。哎，显得整个那种杀气贵气都出现了。所以这首不第后赋菊就表达了黄巢，我对这个事儿恨透了，我要报复你。为什么呢？黄巢考了这么些回，他就发现不是自己能力差，而是这个选拔制度有问题。你自己这个出身盐商，有一次考官就看他出身盐商家孩子，来了一句盐商之子何以论文呢，就你个盐商的孩子，你凑什么热闹来考这事儿？这都我们大官家里干的，都有文化有门第有权利干的，你来凑什么热闹。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黄巢，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恨透了这种制度。因为当时还是延续呢自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劲儿没过去。虽然从隋时候开始搞科举制呢，科举制一点一点的还是被士族门阀给霸占了，他就变味儿了，跟唐太宗当初想的呢，从普通老百姓里呢选拔人才，这个方向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一个朝代一开朝的时候总是开明的积极向上的，越往后随着天下太平，整个吏治腐败啊， 这个皇权各方面也控制不住，这种事儿就大量出现了。所以到唐中晚期，士族门阀还是控制着高官显爵的，皇朝这样出身的人是没有机会进入上层的。所以这时候皇朝一咬牙，行了吧，我造反吧。当然皇朝他有这能力，你要像蒲松龄那样的，也是多次考不上，没办法躲到书斋里写个聊斋志一骂骂街就完了。所以你要是要看懂科举，你就能看懂蒲松龄为什么憋一肚子气在那写鬼狐的事，那就是借这个事儿啊骂这个科举制度的。所以人家皇朝能耐比蒲松龄大，那我就得干点实事。于是在这个公元875年，这一年皇朝已经是55岁了，他是公元820年生人，875年的时候他55，到这个岁数响应王仙芝起义，王仙芝也是卖私盐的，他俩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开始造反，一下子把大唐搅的是天翻地覆。这个中间呢非常复杂，因为皇朝不是个没有头脑的人，他开始打的时候发现跟官兵直接对抗费劲，他转而呢不往陕西关中这一带去了，往南打，开山700里干到福建，福建打到广州，再兜回了北上。这时候他跟王仙芝已经分开了，后来王仙芝被官兵击杀，皇朝自己独立带着几十万大军，最终进入到陕西，离长安近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那时候唐僖宗当权，大唐已经腐败得不得了，没有多少当兵的愿意给他卖命，兵不血刃，皇朝就进了长安。进了长安，皇朝可痛快了，那真是仨字儿：杀杀杀。我前面讲那个张献宗的故事，不也说到这个七杀，杀杀杀杀，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御天，越杀杀杀杀。皇朝这时候把满腔的愤恨呢，就发泄出来。这个发泄呢，一开始皇朝是想着进来呢，后代长安的百姓，哎，给他们发钱呢，发米。但是他这个愤恨一发出来之后呢，他不是要杀老百姓，他是要杀这些士族阀门，就刚才我说的五姓七望，七个望族。但是这时候一杀起来，你记住，杀人一开始你就收不住了，什么老百姓这个那的，咱都知道那个宋江在江州被绑到法场，梁山好汉劫法场，李逵拿斧子啊，我要救我的宋江哥哥，他是奔官兵去了，可是杀性了之后，沿途碰老百姓，一排一排砍下去，最后杀老百姓杀的多，就真杀红眼了，你顾不上了。所以当时杀这些士族阀门的时候啊，很多老百姓也跟着稀里糊涂死了。到后来底下的这个农民起义这些人呢，也没有目的了，一杀人杀来劲儿，只要我能抢到财物，霸占人家妻女，那就都杀。所以长安城一时之间呢，变成了人间地狱。那个大诗人韦庄写了个《秦妇吟》，其中有两句嘛，叫内库烧成锦绣灰，天阶踏进宫廷谷，就所有的皇上库房啊，那里头绫罗绸缎都被烧成灰了，叫内库烧成锦绣灰，天阶踏进宫廷谷，整个长安街上这些基本上是士族就阀门这些人呢，最后全家都给灭了。皇朝的态度就是一个不留，斩草除根，就从根上把你这个士族这一家全杀尽，一个人也不留。你琢磨琢磨，那杀起来血流成河，还能挡得住吗？接下来普通老百姓也倒了霉了，包括皇朝后来离开长安各处打游击躲避唐军的时候，军粮没了咋办？您都想不到，经常是几万甚至十几万的杀老百姓，干啥？拿老百姓这个人肉当军粮。他做了一个大石磨，这里头就是那石头杵子，把啥，把老百姓扔进去，哗哗哗怼碎了，跟着米和一块儿，带着血的给自己手下当兵当军粮，多残忍呢这事儿啊！就有时候历史你真不能细看，就皇朝在这点确实是杀人恶魔。相传呢，皇朝杀了多少人呢？说800万，当然我们这数字肯定是夸张，但是他杀几十万平民百姓这是有的。而且皇朝一开始讽刺的什么呢？他跟王仙芝两个人的封号，就自己给自己封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天补平军大将军。皇朝叫什么呢？叫冲天军平大将军。什么意思呢？他俩的共同口号是，就是军富贵，军贫富，就是你穷他富，那咱老把你钱拿来，让老百姓人人有田，人人有钱。你听着多理想啊！这穷人咱也过好日子了， 就没有那么穷富的这个悬殊，没有差距了。可是到后来呢，穷人他也杀，富人他也杀。这个呢，我们后来研究呢，管这个叫奇怪的革命逻辑。就什么意思呢？一开始啊，都有一个美好的理想，比方说等规贱均贫富，这可不光是咱们现在说你是历次的这个社会变革呀，不论是资本主义出现呢，改良主义出现呢，共产主义出现，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景，类似于等规贱均贫富啊。你后来有的说创造人类的天堂啊，如何如何达成那种主义，哎，你听着都很美好，一开始都是这样。就是我们这革命啊，它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过好日子，可是但是可但是，为了让所有人过好日子，那有一部分人就不能过好日子，怎么办？他是人类的毒瘤，给我杀。希特勒在欧洲不也搞过这个吗？雅利安人、日耳曼人、优良种族，为了让我们过好日子，那你犹太人咔嚓就得杀。结果这革命逻辑就变成，为了让所有人过好日子，就得让一部分人不能过好日子。那么为了让所有人过好日子，就得把这一部分人给弄死。于是革命由理想化的让人人都好，迅速演化成一个杀戮的残忍逻辑。这个我们也叫什么呢？极为荒谬的奇特的革命逻辑。这点你看，我以前节目说过，这个徐志摩呀，当年到这个前苏联去考察去，他当时跟瞿秋白他们去，秋白回来写了个《恶乡继承》，就写的俄罗斯情况，觉得很美好。徐志摩以诗人的笔触就写出这样的句子，说那里的人们呢，想要从此岸达到彼岸，可是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呢，横亘着一条血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这条血海，先杀人，就顶着美好的理想主义、美好的革命逻辑先杀人，就造成了杀戮遍地的现象。他为什么一个一开始带着美好的革命逻辑的人会迅速转化成一个杀人机器呢？甚至启动杀人机器的人都后来被这种理想所反噬，自己保不住自己。我想这种事儿可不是就在中国古代发生吧，在中国近现代包括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有发生。就我们说呢，任何一种革命理想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你对生命缺乏敬畏，那么越美好的理想越会成为杀戮的起点。首先一个人文精神什么，你就要对这个人的生命要敬畏。所以皇朝就一开始想的也挺好啊，我是均贫富，可是为啥变成这样？他内心这种仇恨是非常强大的，就是任何强调仇恨、强调暴力，最后的结果都好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这个强调暴力斗争的一种思维有着本能的警惕呢？因为当暴力启动以后，连启动暴力的人恐怕都控制不住。这是一个历史几乎颠扑不破的一条真理，一个起码的逻辑。所以我们要对任何一种暴力都怀有警惕。所以你看当前为什么说俄乌战争只要打下去就是罪恶的，大家都想停止战争，就是暴力一旦启动，有的时候啊，真理就真的在大炮射程以内，很难讲。当然有的人呢说是皇朝杀八百万呢，他得给历史解释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糊弄后辈的百姓啊。那唐以后还有宋元明清呢，怎么办？有人就琢磨个故事，说这个皇朝啊杀人是有道理的，他杀的人都是该死的，都是地狱里出来的恶鬼啊。说这故事怎么来的呢？他本来啊是佛经里的一个故事，叫木莲僧救母。说这木莲呢是个打小一心修佛，他也希望他父母跟着吃斋念佛。他母亲呢表面上答应儿子，其实儿子只要在外地一修行，他在家里胡作非为，今天杀个羊，明天宰个猪，吃个小鸡儿，小兔子打回也吃了。而且他母亲呢作恶到什么程度呢？给这个寺庙里老和尚啊捐粮食，是大白馒头，结果这个和尚一吃呢，馒头里头是肉馅，你说你这不造孽吗？等于说他母亲竟干这个事儿，为人也不善良，结果呢就被这个遭报应了，把他母亲呢打进地狱。咱都知道这六道轮回啊，讲究天道、人道、恶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最底下是地狱道，往上是恶鬼道。恶鬼道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了地狱啊，你也吃饱，在那净遭罪， 当然要到地狱道呢，你就十八世不得翻身，过十八世你才能往上返，这叫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我们开玩笑说你这辈子从天道神仙到地狱道得多远，说您呢高，您高在哪儿呢，您呢上到三十三层天，站到玉皇大帝凌霄宝殿头那儿，手把着避雷针，您在这儿站着，没有比您更高的了。说我不行，我太低了，我下到十八层地狱，我跟阎王爷合伙开个小煤窑，我给那煤窑掏下水道呢，我得低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是个开玩笑啊。说这个木莲僧的母亲就在了恶鬼道里面。木莲僧这边修行成了以后呢，一想自己母亲遭这个罪，咱都知道咱叫上报四重恩呐。四重恩，天地恩，父母恩，国土恩，上师恩。无有父母给此身，何以有私恩呢？所以呢，你不孝父母不行啊。咱有句话叫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木莲僧想，我妈遭这罪不行啊，就通过自己修行的能力啊，说他们恶鬼嘛，在那没吃的，饿得够呛，给送点吃的吧。坏了，这吃的一进他母亲嘴里就变成木炭，都烧得慌，根本吃不了，咋办呢？木莲僧这时候向佛祖请教，佛祖说你呀，得用你的无上修行尽量的把地狱门打开，把你母亲救出来，然后十万僧众啊给他做祈祷，才能化解他前世罪恶。所以木莲僧这时候呢就发下宏愿，叫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您听这话耳熟，中国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地藏王就这么说，所有人说地藏王菩萨的前世是木莲僧。结果这木莲僧呢得了佛祖赐予的一个禅杖，到地狱时佛祖说你劲儿小点，一点地狱门开，你把你妈救出就行了。结果他这一下劲儿使大了，砰当一阵地狱门大开，八百万恶鬼从地狱里跑出来了。这些人都是在阳世间曾经作恶的人呢，又转回阳世，你想他能干啥好事？这时候他把他母亲接出来，他母亲一出来就变成狗了。这什么呢？你由恶鬼道转成畜生道。这时候也是找一些佛僧啊给念经，七七四十九天，他母亲才从这个畜生道由狗变回人。可这时候木莲僧惹祸了，八百恶鬼放出来在世间为恶，这不得了的事儿啊！这样佛祖又指责木莲僧，木莲僧说那我就晚修行晚成佛晚脱生，我这样我转世啊，我到世间解决事儿。然后木莲僧转世投胎化名为黄巢，黄巢起义杀八百万，就是把八百万不该到世间的恶鬼再给弄回去回地狱。所以这是历史上木莲僧救母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版本特别多，我给大家讲完可能有的说我知道跟你说的不一样，那木莲僧不叫什么罗卜吗？木莲僧后来不怎么天狗吃月亮，各地版本不同。但是木莲僧故事影响大在哪儿呢？中国江南一带啊，包括西北也有，就是民间唱戏的时候，不论哪个戏种都有一套戏叫木莲戏，就是讲这故事的。我再说你肯定知道，你看过鲁迅那小说社戏吧，这一路上划着乌篷船，咔呀兴奋的不得了。他社戏看的是什么戏？就是木莲戏，就是我说的木莲僧救母。鲁迅打小看的社戏就是木莲戏，就是看的是转世是黄巢。所以有人在这上呢给这个黄巢找了一个杀人的合法性。当然这个就民间故事，您听也行不听也中。那么黄巢真正对历史影响大的，绝不仅是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最后一直到节度使朱温建立了后梁，把这个唐朝给灭了，可以说是黄巢的功劳是特别大的。黄巢另一个影响到现在，这就咱得说到今天的正题，是刚算入活嘛。今天正题我说为什么这个千年之后居然能有一记重锤还这么回响这么大，就是他当时打击的士族门阀的势力，他把士族门阀几乎连根给拔了。咱们经常说斩草除根，你看我这儿又得说点这个历史常识了。你看咱很多地方，俄罗斯占了咱多少地方，什么这个布拉格维申斯克呀，什么海参崴呀，他这个打法是绝户式打法。沙俄比方说占了海参崴，把你当地中国人要么遣送回去，要么就地就杀了。等搁了多少年，这地方没中国人了，你还搁什么主张自己主权呢？所以这点我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犯的罪一点不比日本鬼子差。 他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就最后让你压根没法主张自己的主权，我连根都给拔了。所以咱为什么一提报仇叫斩草除根呢？你后边你也别有这念想了。黄巢杀这个五姓七望这七大家族就是用这个方法，肉体上彻底消灭。本来呢，这个士族阀门呢，在之前后赵时候有个石勒，南北朝时候有侯景之乱，这俩人也杀士族，但是没像黄巢这么连根拔。这一拔呀，等到北宋时期，又经过五代十国的这种冲击，因为各地都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而军人是老大，更加对原来掌握着文化和经济能力的这种士族杀得更狠。所以到北宋时候，几乎士族没了，给杀没了。那这时候在科举考试呢，那可就是反正谁有能力谁上吧。从平民百姓里头拔人才，皇上也需要啊，需要辅佐我的。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的士族阀门基本上到北宋的时候绝迹了，给杀没了。所以这使平民呢，在阶层固化前提下，终有机会能冒尖了，就是寒门也可以出贵子了。这些普通人身上呢，也能中间出现了王侯将相都有可能。所以这其实就是过去我们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黄巢这方面贡献大，那么他到底打破了什么呢？咱们得把这个制度给大伙捋清楚了。中国古代呢，选拔官吏、选拔人才的制度啊，大致是那么三种。它是源自汉武帝时期成立的察举制，源自曹魏时期成立的九品中正制，和源自隋唐的科举制，这三大制度。察举制是什么呢？其实挺简单，就是由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联合呢推举，你下边人谁有能力，我推举你上去，但是你得经过考核，这叫察举制。察，体察民情，举往上举荐，这时候叫选拔官吏。您可注意啊，选拔不是一个意思，选是选，拔是拔。选是干嘛呢？选是从那个读书人没当官的这个读书人里头选出你当官。拔是什么呢？你原来就是下层官吏，我给你提拔上来，一个选一个拔。那么接下来士族门阀出现，跟第二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有关系。九品中正是什么呢？是当时曹丕，就曹魏的第一个皇上，他和一个大臣陈群呢，他俩联合琢磨出来。当然这个制度已经啊，以前有雏形，他把它正式确定。什么叫九品中正制呢？首先咱们说中正，中正是什么呢？就是中央这块呢，我设立一个大考核官，叫大中正，地方有中中正、小中正。这中正干啥呢？就负责选拔官的。他从呢你的品德、你的口碑、你的能力三个角度来考察你适不适合当官，给皇上选拔人才。就大中正、中中正、小中正，各地方首先设立中正官，第二个考核。考核过程当中呢，出结果。叫品第。什么叫品第呢？把这人呢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这叫九品中正制。当然你四品以上的那就算大官了呗，他其实也跟后世对应的你比方说七品官、九品官和这个有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完全是一致的。那么一开始选呢是好意啊，一定挑优秀的，但选着选着不一样了。因为东汉呢之后呢，咱都知道汉光武帝刘秀是靠什么起来呢？叫地主豪强势力。就中央这时候呢已经管控不了更多地方，因为光武帝东汉起家是各个地方的地主豪强，这些地主豪强呢既掌握军事力量又掌握经济力量，同时还有文化，就文化也在他们手里，所以时间长呢形成各个地方的山头势力。光武帝刘秀当皇帝也不能不考虑这些人，所以呢他得安抚这些人，他的统治就靠这些人联合捧他，所以这些人时间长了形成了士族门阀，高门大院的、掌握权力的、掌握金钱的、掌握文化的，都这些人说了算了。那么到了九品中正制实行不长时间，就变成什么呢？这些家族出来的才能真正弄到四五品以上，其他那个小门小户的就往下来吧，至于普通老百姓基本就没有机会当官。所以当时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真正上品里的当大官没有寒门子弟， 你等下品里头，士族也不会给整到下品去。这种制度到什么时候开始呢？到西晋、东晋达到了高潮。为什么达到高潮呢？就是皇权越来越依赖士族阀门。你比方说东晋最典型，东晋是司马睿南渡成立东晋，靠着谁呀？没有这些大的士族支持他，他根本起不来。主要支持的谁？琅琊王氏。你看过有个电视剧《琅琊榜》吗？就跟这有关。琅琊王氏啊，就姓王这一家出了特别多的人才。当时掌握行政的王导和掌握朝廷军事大权的王敦两个人帮助司马睿南渡成立了东晋，所以当时叫什么王与马共事天下，就说老王家和司马家两家都共同操持天下。你想这权力得多大？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两晋时期啊，那个大的这个门阀咱现在有的咱都知道，你比方说琅琊王氏老王家出过什么王导、王敦，包括王羲之、王献之那大书法家，为啥？他们手里掌握文化呀。还有谢氏，咱知道谢安、谢玄、谢道韫，还有桓氏啊，这个桓温呐、桓玄呐，这些人都是这个门第的。还有于氏，咱都知道于心文章、老庚成、凌云剑笔易纵横啊，于心平生最萧瑟，暮年失父冻江关，这都他们姓于的这姓的。所以这些人掌握了几乎朝廷所有的权力，牛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呀当大官，但我不用干活，我呢吃俸禄，我不用干事儿，我疯疯癫癫也不耽误我荣华富贵。所以他这两晋时期呢出现很奇怪现象。咱都知道有个叫魏晋风度，是指什么？代表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您知道阮籍、阮咸，这是那个叔侄俩，山涛、向秀、嵇康、刘伶、王戎，这七位呢以放浪形骸、行为不羁为自己特点。那刘伶天天喊天生刘伶，饮酒为名，一斗方醉，五斗解成，夫人之言甚至莫听，喝得醉醺醺的，往这屋里一栽呢，朋友进屋里说屋太乱了，你干嘛来了？我是以天为我的席子，以地为我的褥子，以房子为我的衣着，你进我屋子等于钻我裤裆了，干嘛呢？你看就这么一个，就文人无形，天天也不干正事儿。这竹林七贤时期流行什么呢？搁现在说就是嗨粉吸毒，闷食谈玄清谈。说怎么叫嗨粉吸毒？他们吃一种东西叫寒食散。这寒食散呢，你把它抚慰它之后啊，浑身燥热，但人变得特别兴奋。你想这跟现在的清醒毒品也没区别。然后吃了寒食散，必须得是吃冷的东西，喝凉酒才能镇住。但它有个效果是什么呢？皮肤啊，白嫩白嫩的。所以当时的审美是什么呢？美男子叫什么？您可能课本里学过那个《采桑罗服》那首诗，不就说我的这个丈夫怎么叫漂亮呢？为人洁白皙，连连颇有须。就我丈夫是怎么叫美男子呢？胡子，中国古代男人的象征啊，但人得洁白皙，得白，你去黑的，你再有胡也不行。所以当时呢，服寒食散是很多男的为了弄得很白嫩，这就涉及一个典故，东床快婿，谭府东床。那也是当朝一品大员西涧跟王导说，我听说你琅琊王氏门下子弟都好，您只有我女儿漂亮，我要在你家选个女婿。王导说你去选吧，选谁我就跟谁，咱哥俩这关系，咱都这个地位。西涧就到这王府去选去，那些弟子一听大官来挑女婿来了，打扮捯饬，一进里头唯一有一个孩子在东边啊，说是床，那时候不叫床，其实就是个马扎，在那斜坐靠着墙，衣服敞开，肚子都露着，说这个人可有风骨，跟那些孩子不一样，我就选他了。哎，这个人就是王羲之。有人说王羲之不拘小节，把肚皮一敞开，其实那是显示呢，你看我这皮肤多白，我才美男子，和这寒食散有直接关系。所以那时候这些人什么不干正事儿，天天的，可给他们的官和俸禄可高。为啥？这些人都是士族门房，都是有来头的。刚才我说竹林七贤里的王戎就是琅琊王氏的，都有来头。而且这种事情呢，在当时记载呢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根本不说这些人说拿高官厚禄不干活怎么地，还赞美他，认为这是文人风骨。你看王羲之有个儿子，就是王献之的弟弟，叫王徽之。这个王徽之历史上有名，他的行草在几个这个孩子里头是比较好的，认为继承了王羲之的能力。这个王徽之封成什么呢？给这个大司马恒温呢，后来当了这个车骑参军。这恒温就问他，你管啥事儿呢？王徽之想想，我也不知道我管啥，天天上班能看着马，是我管马的。他说你管多少匹马呀？不知道，马多少我没数。说那最近死了几匹马你知道吗？他还吊上书袋了，用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啊，就我连活几匹马不知道，我能知道死几匹吗？而这时候恒温拿他也没办法，为啥？官官相护都是士族，都是大家，你能怎么办？所以当时这个事儿在《世说新语》里写呢，不仅不把它当成耻辱事，反而当成荣耀事，认为这是文人风骨。文人风骨在哪儿呢？就是我拿着这个高官厚禄，我不好好干活，你还不敢说我，你说这得多嚣张，这得腐败到什么程度？所以这在当时呢，甚至传闻美谈。你不光他，他爸王羲之，你说王羲之叫王右军吗？是什么？等于右将军。可是右将军一辈子干啥事呢？写写字啊，游山玩水啊，看人家鹅挺好的，我写字跟你换鹅吧。后来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憩视野，此地何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水，映带左右，引以为曲水流觞。这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岁在癸首。有人请王羲之，你给我写这几个字。王羲之刚写下永和九年，哎，你写要字干嘛？说我送礼。不给，不写了。人家就把永和九年这四个字拿回去了，拿回去据说呀，把这九年撕了，把这永和那搁那儿，后边续上俩字，成了现在个买卖了，叫永和豆浆。就这扯淡了啊！说是这王羲之当参军右军，居然从来不会上场打仗。有人说那一打仗不完了吗？你那是担心过分了，不用担心这事儿。当时这官啊，士族阀门叫清官，因为我整天清谈就行了。下边那些人叫卓官，你得从头干起。真打仗是那些人干，真干实事是那些人。有人说这不下去朝廷不完了吗？可是我告诉你，九品中正制从实现到废除，足足得有360年。他不仅没让社会完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当时统治。为什么？第一，这些士族阀门呢，对皇权绝对拥护，他们的实力很强，掌握着经济大权、军事大权，还包括文化，这对社会的稳定有用。另外一个，你想，他们这儿越不干事儿，反而使下品的这些寒门疯狂的内卷，使劲干活，好好干，将来有一天我孩子也能是拿了编制了，这个挣着钱了，当了官了，不用干活。造成了底层反而更加勤奋往上奔，就他制造了一个台阶。就这个社会流动有时候很奇妙，堵死了固化不行吧，如果你让他制造个台阶，他有可能固化，但是底层向往上走的时候，他也促进社会流动。所以这九品中正制开始的时候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所以说当时王羲之他们家里头像这种士族阀门，他不干活，哎呀，大家也不说，也没办法，因为反正也知道真要打仗真要干事也用不着这些人。这就我们今天说的挺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协和医院出了事之后，说这董小姐当上这个博士了，你说就敢把那病人晾到手术床上40分钟，你说这我们到医院看病，我们曾经怀疑这药是假的，就咱身体是不行了，咱可没有怀疑过大夫是假的，这一看大夫都有假的不合格的，咱将来上医院还敢去了吗？我就说你多想了。为啥呢？像人家董小姐这样，就好比当年的王羲之、王徽之，你以为人真就在医院给你动手术刀看病呢？到那不过是镀个金，人能4+4都弄过来了，一个学经济的回到国内都成医疗博士了，人家在你第一线天天跟病人打交道，看你这样心情也不好，然后在面临着这 一闹纠纷，万一个一闹拿菜刀砍了呢？人家董小姐家里这么有门子，人能担这风险吗？到你这就镀镀金，没两天人可能往上调了，搞行政、搞管理、搞学术那些东西，没两天人可能上去当官去了，人还能在你第一线拼死拼活。咱当牛马的觉得那大夫是个好活，人家看不上这个。所以你说人董小姐这样不学无术的，将来给你看病，我看你也是想多了。就跟说王羲之为你服务，跑到第一线去。帮你去打天下，或者说是跟敌人殊死搏斗，那你想多了。人家王羲之到晚年，不是到晚年，四十多岁的时候，我退了，不干了，我躲在现在绍兴这一带，我这天天我养鹅，我吟诗作对，人家这日子过得多潇洒呀。所以这个九品中正制在一开始社会还是稳定的，但后来不行，为啥？疆土越扩越大，需要的人才越来越多。这个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就阻碍了社会发展，所以到隋唐以后，这个士族阀门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才选拔路给堵死了。为什么唐中晚期出现那么多事儿？为什么安史之乱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后来那就因为跟唐朝当时的人才选拔机制出现很大问题。你比方光裴氏这一个望族家里，居然出现了50多位宰相，3000多个高官，这便宜事都他一家来了。你琢磨琢磨这么整的话，这等于是近亲联姻呢。时间一长了，整个朝廷上下哪还有选拔人才的积极制度了？不都被这种权贵啊底下的潜规则给垄断了吗？所以皇朝那时候要反的、要砸碎的就是这种制度。所以千载之下呢，我们说皇朝这种影响呢，确确实实在当时在这点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给北宋的开明的科举创造了一个条件。所以咱们很多人说北宋这个挺窝囊，你看徽钦二帝都被裸到五国城坐井观天。其实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文化、经济、科技的发展是以前历朝历代不能比的。你比方说咱都知道那时候毕升活字印刷，活字印刷的伟大之处在什么呢？使书籍在民间普及了，不是原来权贵才能垄断文化传播的。所以北宋有好多就是开千古未有之便利的，尤其人才选拔上，你看北宋高度重视文官，他轻视武官，虽然有澶渊之盟这样屈辱的事儿，可是呢，用岁贡的方式免除了战争之灾，所以北宋出了很多宰相，好的宰相，这都是中国历史特别积极的一面。这跟皇朝当年砸烂了整个这个士族阀门，这是有直接关系的。